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不演了。那现在政坛上好讨论非常沸腾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前几天爆出来的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呢，当年曾经当过国民党还有调查局的宪民啊，所以黄国书本人呢也坦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宣布退出民进党，以及他不再参选下一任的立委。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看成派系斗争，那你也可以怀疑说为什么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突然翻出30年前的这个旧账。然后30年前黄国书当这个调查局的宪民，但是30年来民进党吸纳多少的黑帮啦、贪污啊、暴力行为啊，甚至肇事逃逸啊，他们都可以义无反顾的力挺下去。那30年前的那个年代，你说当调查局的宪民，这真的很严重吗？那第二个话题就是最近这一天爆出来的，就是知名的 YouTuber 网红小玉，他被这个剪掉抓到，说他用 Deepfake 这个技术呢，把名人的这个头像合成色情的影片，在网络上贩售，有不法的获利。重点是这些名人的名单之中呢，也包含了像是高嘉瑜、黄杰、鸡排妹，甚至咱们的总统蔡英文啊。所以我们就说他是动到不该动的人啊。但同样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哦，因为这件事情我稍微搜索了一下哈，小玉这件事情他并不是最近才干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剪掉那边大概也早已掌握情资，但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发出来，而且重点是发出来之后你觉得那就是依法办案啊，那根据刑法啦，或者是妨害名誉啊，或者是民事的侵权啊，或者是性骚扰防治法啊等等的，该办的办，该关的关，该罚的罚，不就好了吗？但这件事情竟然动用到我们的总统大人亲自的发脸书谴责。好，所以整个民进党的侧翼啊、官方啊，整个全部都动起来，尤其民进党女性的这些政治人物更是非常的愤慨，纷纷说要草掉修法。但这个问题是修法立法能解决的吗？还是根据现行的这些法规去认真的执法就能够解决的呢？那如果你要修法立法，你要怎么修怎么立，其实这今天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所以你就会感觉整个在声量上，他们这样大动作的炒作跟实际上解决问题的态度似乎不太对等。所以我们又再度怀疑说，你在这个时间点你把这件事情炒这么大，你是在掩盖什么？那我们觉得真正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念之在之的不断的提醒各位的，10月23日周六罢免陈柏惟，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们，请你们务必要出门投票，无论你是支持或反对。我们做公共倡议，我们做公民参与，我们又要强迫任何一个人去支持或反对任意方的这个主张，我们诉求的是大家表现出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所以包括像最近这几天啊，像是反罢免方啊，在力挺陈柏惟的，他也拼命的在催票啊，尤其他们在吹说这些北漂的这些学生啊、青年啊，在这个周末一定要返乡回家投下保护陈柏惟不同意罢免的这一票。甚至高铁啊也配合了这个罢免陈柏惟呢，这个推出了大学生的这个优惠专案。他说从10月20日到12月15日这段期间呢，你只要有学生身份，你就有高铁返乡的车票优惠。那不就很奇怪吗？你刚刚好涵盖了罢免陈柏惟，你要催返乡投票，但你的截止日期又定在12月15日，我们的12月18日公投就只差3天，那你为什么在定在一个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对不对？你就不能够多延个3天，多延个5天吗？我觉得这就是吃相难看啊，瓜田李下吃相难看。你高铁推这个优惠，而且你还不是这一次啊，你还包括像之前罢免韩国瑜的时候，你也很巧的，你也推出了一个学生返乡的这个优惠。那大家批评啊，那你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遇到这个罢免都有这个，但是遇到我们的公投，你却不照理办理呢？原本我们公投在8月28日嘛，那现在延到12月18日嘛。 哎，你的优惠刚刚好就定在公投前三天截止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在下周、哦、我们成功罢免陈柏惟之后呢，我们会来抗议这件事情。但现在当务之急、哦、就是周六的10月23日这个罢免，我们要先把它过关。好，那下周呢，我也直接跟你预告我们要干什么事情、啊、第一个，我们待会去质疑、哦、高铁这样子、哦、不公平，明显的吃相难看。第二个呢，那当然我们也不期待说这个交通部啊，或者是高铁啊，忽然补了这个优惠这个期限啊，去涵盖这个公投啊。所以我直接跟各位预告了，我们到时候呢，我们也来搞一个募资啊，我们来募资加开返乡专车啊。那只要你有这个学生身份的啊，那我们也就是给你这个车票的优惠补贴啊。但是我们不会强迫大家说哦，一定公投要支持哪个案子，反对哪个案子，没有，你就是展现你的公民的这个权利哦。那我们这个东西不算是买票吧，对不对？因为过去不管是罢免也好，公投也好，2018年的公投，2020年的总统大选，哎，小英青年军、哦、也伙同了一些、哦、侧翼组织也在干这件事情啊、哦、那他们也都说他们就是鼓励年轻人返乡投票啊，对不对？那我们也来干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强迫大家支持任何这个立场，所以我们没有违反选罢法，也没有违反公投法，但是我们请你们展现民主的意志，何错之有，对不对？好，我们不怕投票啊。好，无论是这个周六的罢免啊，我们说真的，我们不怕投票啊。你们要催那些北漂的青年学子返回台中，返回家乡啊，来投票，我们也觉得很好啊。因为谁说那些北漂的就一定都是支持陈柏惟的呢？对不对？陈柏惟讨人厌的程度，我觉得大家也心知肚明了 啊。你催这个返乡投票，我觉得不能够说对哪一方有利啊。我们这边也没有说是对罢免方有利，还是对反对罢免方有利，都不是啊。所以第一个，好，这个高铁的这件事情呢，我们慢慢的来等发酵，等这个周六哈成功罢免之后呢，我们就来搞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deepfake 这个换脸做色情影片这件事情啦。我们也怀疑啊，你是不是在转移、哦、这个高雄城中城大火的这个焦点、哦、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悲剧、哦、但是呢，近年来啊，我们台湾也发生很多起的这些、哦、公共事务这些悲剧、啊、包括之前的普悠玛事件、哦、包括这些道路交通意外等等的。那最近这个一审的判决也出来啦，好，那结果是、哦、泰鲁格号这个结果只有司机被判刑、哦、机程被判刑、哦、所以无论是之前的普悠玛到后来的泰鲁格、哦、这一些、哦、铁路交通意外这个事故，到底这些交通事故的责任，这些公共工程的责任，哪一个高官要负责啊？没有啊，都是基层去扛责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高雄城中城大火，它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单纯的说哦失火，然后葬送人命的这个问题吗？不是，它是一个长年以来这个区域，然后它商业区没落，导致它底下的这个商场没落之后呢，它相关的消防安全等等的没有规范，然后整个社区没有管委会，因为那个地方住的都是一些很弱势的一些民众，所以今天高雄市长陈其迈震怒。说要强迫成立这个管委会，你觉得这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吗？我不觉得、欸、因为我再讲一次，那个地方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贫穷问题，那个地方住的居民本来就是经济上非常弱势，社会底层的一些人，那你今天说强制成立管委会，好，那你要求他们每个月强制缴纳这个管理费，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付不出来的，你要他强制的缴交管理费，那你就是把这些人再赶走吧。你只是把一个地方的、哦、我们讲难听一点，贫民窟，把这些贫民窟里面的平民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对啊，那个地方或许看起来哎，表面上解决了，可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底层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啊。而且你高雄市长陈其迈，你这样子一个做法，你就把责任往下丢啊。长久以来高雄市的这个社会结构、经济弱势的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从陈菊当市长的时候，从陈其迈当代理市长的时候，到现在陈其迈你当正式的高雄市长的时候，你都没有心思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们现在把这个责任推到韩国瑜身上，韩国瑜当高雄市长才当多久啊？ 民进党执政高雄市执政多久啊？那个比例多么的悬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你们说韩国瑜要负责，拜托，陈菊也好，陈其迈也好，尤其陈菊，你执政高雄最久，然后你现在去当监察院的院长，你第一时间你有没有跳出来讲话？告诉你最好不要多讲话，因为这相关的工程疏失有没有些弊案什么的，你陈菊作为高雄市长，当年的高雄市长，你就是当事人啊。那你现在过为监察院院长，你就是利害关系人啊，对不对？那你出来缅怀哦，这个缅怀个屁啊，就是你高雄市府，就是你陈菊时期的高雄市府酿下的灾祸啊。那你现在身为监察院长，你出来哀悼个屁，你出来缅怀个屁，你就是要负起最大责任的那一个人啊。不是因为你今天监察院院长，那怎么样？监察院现在都不敢查高雄市了，对不对？监察院现在不敢查高雄市了啦，对不对？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天，好，高雄市府一直出来说，哦，这个我们这个非常的哀悼啊，然后希望大家全国的民众啊都捐款啊，然后马上就开了一个捐款的专户。结果你看那个捐款专户是什么？高雄市府的捐款专户啊，怎么样？又要把我们这些哦全国民众的善心捐款拿去干什么？做公共艺术，做雕像，还是出国旅游？哈、哦，美其名叫出国考察，还是怎么样？还是拿来打官司，对灾民打官司？因为灾民要求偿啊，他求偿的对象是谁？有可能是高雄市政府啊，他要求国赔啊。结果高雄市政府最后玩什么？代位求偿啊！我现在跟你接受灾的灾民，哈、哦，我先跟你签一个契约，说你们全权，哈、哦。这个让这个高雄市府，好，那高雄市府付你一笔和解金，对不对？那我们全权就有这个高雄市府来代位球场，结果真正该负起责任的就是高雄市政府啊。然后这些灾民是被你们这些高雄市政府还要拿这些全国民众的善心捐款跟灾民打官司啊。那我们捐这个钱给高雄市府干嘛？我说真的，我不是要大家不捐款，我不是要大家不要去捐款，我觉得这个捐款大家量力而为，该捐就捐。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真心要捐，真心要帮助这些灾民，我宁可你捐给那些民间的慈善团体啊。哦，你说慈济也好，红十字会也好，或是台积电也有相关的基金会啊。拜托，谁不知道当时的那个高雄气爆案件，整个后来灾后重建，你去问一下高雄当地的这个民众，当地的重建是谁做的？很多弄法是这些民间的慈善团体，尤其是台积电，他们那些文教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去做的，当地市民都知道啊。但是呢，剪彩的时候，哎，是咱们伟大的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还有代理市长陈其迈啊等等这些去剪彩啊，去收割这些功劳啊。当地民众挂布条感谢台积电的那些民间慈善团体的，嘿，通通被撤下来啊。为什么？被拍到不好看啊，对不对？我这个大民进党的功劳，大陈菊市府的功劳，怎么能够嘿不能够让我来收割呢？我是一定要收割到手的。所以你怎么可以挂这个红布条让我难看呢？哦，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哦，到底谁难看，哦，到底谁难，你的吃相才难看啊，不是我让你难看，是你的吃相才难看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真正该关心的是什么？是第一个，罢免陈柏惟，在这个周六就要投票了。第二个，高雄城中城大火的这个悲剧，到底谁来负责？我们应该来就责。这两件事都是追究责任啊，追究一个不适任民代的责任，跟追究高雄市府常年来疏于管理、疏于经营的一个责任。这两个就责才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啊！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我们讲过一千遍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就是转移焦点了。哦，本身我不觉得说，哦，高雄城中城这个案件去盖过罢免陈柏惟，我觉得倒不是这样讲，因为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案件，但这两个案件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就是追究责任。所以他这两个案件本身没有互抢版面的问题，他在媒体上占据版面都是很正当而且合理的。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说，哎，高雄城中城这个事件呢，盖过罢免陈柏惟，欸，他们一开始觉得是好事， 但是呢后来发现说不行不行，这个火、哦、真的是烧起来了、哦、不是物理上的那个烧这个惨剧，而是在政治上的火也烧起来了。哇不行，这样我们民进党这个在利益的这个计算上，哎，我们糟糕，我们损伤会更多，所以赶快赶快再想办法有什么方法去盖过去。哎，就出来了黄国书当谢明这个案件，还有 Deepfake、哦、色情片换脸这个案件，马上就出来了。那黄国书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就我观察了，我觉得一开始哦，民进党并不是有意的要用黄国书这个案件来炒作。因为这个案件我为大家爬一下这个脉络、哦、这个案件其实最早是郑丽文质询苏贞昌、哦、关于这个核子动力潜舰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啊、哦、然后苏贞昌就反过来反质询啊，就呛郑丽文说啊、你是不是要投降，对不对？啊，你们国民党就投降啊，就中共同路人啊，就讲一大堆。在国会的殿堂上，堂堂行政院院长反质询在野党的立委，而且完全没有要回答在野党的这个问题。在野党问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国防预算，我们这些国防实力，那你们民进党说要抗中保台啊？那请问我们的国防建军这个实力，到底相关的预算要不要，有没有这些计划？那整个苏贞昌就整个恼羞成怒啊。就说、啊、要投降要投降，是不是到底谁要投降啊？你民进党总统的政策都在削弱台湾的国防跟经济的实力啊，你们才是真正的卖台派啊、哦、但是呢这件事情引出了一个案外案，这件事情哦，苏贞昌跟郑丽文、哦、吵起来这件事情，那民进党的罗文嘉他在脸书上呢就发表了一篇声明、哦、他讲说哦、这个郑丽文，因为郑丽文以前是民进党的、哦、他们当年也都是这个学运世代的、哦、那后来郑丽文呢跟民进党之间的理念、哦、产生不合、哦、所以后来郑丽文呢就退出民进党，那后来呢因为受到国民党的一个赏识，所以他改加入了这个国民党、哦、那这些故事其实因为我跟丽文姐认识了、哦、他也跟我讲过、哦、但是呢对民进党这些尤其像现在的当权主流派来说、哦、这种人就是要被蛊宰。好，所以呢这个苏贞昌那时候、哦、他甚至在国会殿堂上、哦、他直接骂郑丽文是叛徒啊，他说以前我选举还帮你站台啊什么之类的、哦、现在想起来好丢脸哦，被更小之类的、哦、但今天这个东西跟质询有什么关系？你行政院长你翻这个人家的这个、哦、过去加入你民进党怎么样，过去加入你民进党那脱离民进党啊就不行是不是？那你民进党不就是帮派吗？我们就是黑帮吗？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啦，对民进党这种人来说，其实也不止民进党啦，古今中外叛徒总是比敌军来得更可恶，所以两军交战到最后抓到自己人这个叛徒，最后我们把他抓起来了，这种人呢通常是第一个被处决的，那些敌军的俘虏、啊、还不一定会被处决、啊、可能还会受到一些人道的待遇、啊、这种叛徒、啊、绝对是不能够原谅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啊，这个民进党现在当权主流派啊，对郑丽文真的是恨之入骨。尤其呢，因为郑丽文哦，丽文姐她以前待过民进党啊，民进党那些哦内部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呐、啊，哈、哦、逞凶斗狠的事情呐、啊，批斗的手段呐、啊，我告诉你，丽文姐她大概也是哈、哦、略知略懂略懂啊，啊、哦，所以民进党也是很好、哦、忌讳这些郑丽文、啊，然后会忽然爆出当年的一些好、哦、丑闻跟这些料啊、哦，所以呢，整个就变成翻旧账啊。那后来罗文嘉也跟上啊，他就说：“哎、欸，郑丽文当年哦，我民进党，但是呢，罗文嘉那一篇我很有趣，他带出一个案外案，他说、哦、现在民进党啊、哦，现在还有这些党公职的人，有一些人当年在学运时期啊、哦，跟我们并肩，但是他其实是国民党这个啊、哦、县民。”然后呢还背地里输送这个情资、哦、给这个国民党给这个调查局等等的。但现在他竟然还扛着这个所谓的理念派、哦、在那边招摇撞骗。那时候罗文嘉这篇文章一出来啊，我就跟好些朋友在讨论说，哎，罗文嘉到底在讲谁啊，是谁啊？因为他罗文嘉那篇我们没有讲明，因为罗文嘉最后他就留说 他留个面子，你自己承认吧、哦、对，这个白眉鹰王啊，我念在你也是一代宗师啊，好，你自己了断吧。所以我那时候在猜到底是谁，罗文嘉讲的到底是谁、欸、结果没有过两天，这个新潮流系的据说是中部的大佬就出来爆了，然后就说是民进党他 台中的这个立委黄国书、啊、也是我们黄家人黄国书、啊、那黄国书后来被爆，因为他后来也坦诚的承认了，因为这个东西他们 去处长会看这个档案、啊、虽然可能没有直接写出黄国书的名字，可是因为、欸、稍微比对一下、啊、相关的事件这个脉络、啊、但很快就可以锁定了，其实就是黄国书了、啊，所以呢，黄国书也就很快就坦诚、哦、然后就说他、当年确实做过这些事情、哦、他也 很后悔很懊悔什么的，所以他就即日起宣布退出民进党，然后呢他也不再参选下一届的立委、哦、可是我们还是要当然、嗯、派系跟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啊、尤其是二三十年间这些事情、啊哦、我们就没得插手了、哦、因为毕竟如果是你当年 被监控、哦、那个情感上我觉得你也是真的很难接受，可是我们还必须要说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呢、哦、那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民进党并不是真的要用这件事情转移焦点，因为这个黄国书宪民案、啊、当初媒体见报呢是自由时报报的独家、哦、那这边独家里面呢只有写说、哦、这个黄国书被发现是这个中部的民进党大佬、哦、去监控他的这个宪民、哦、所以被开除，但本身呢并新闻内容其实没有讲到太多的内情、哦、他因为这个东西这篇新闻也没有跟黄国书本人求证，但我觉得不需要啦，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要去问一下新潮流、哦、问两三个人、哦、确定这个真的有这个情资，我觉得大概 就可以确定这篇新闻了啦，而且你新潮流内部决议要开除黄国书，这个跟当年事件也没什么关系啊。你新潮流有没有做过这个决议，你去问一下新潮流，问两三个、哦、知情的人就会知道说有没有开除黄国书就知道了、哦、但是因为黄国书被新潮流被新系开除这件事情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弄出来，那这个时间点弄出来，那自由时报报独家他也没有先在线上发独家，这一篇独家呢是在上周六的晚上11点才发线上，那纸本的版本呢是自由时报的周日、啊、才出纸本版、啊、而且在周日当天呢黄国书就当机立断的回应说他即日起退出民进党也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整个事件、欸、快速的在周六的半夜到周日的白天就打完了、哦、那后面牵扯的一些其实那个都是这个余波了啦、哦、那已经不是主要的正波了、哦、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点微妙、哦、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想要趁后续想要来操作，可是在当初自由时报报这篇独家的时候呢，我不觉得编辑台是要做大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长久以来看新闻，其实我们真的看的是这些美感，就是这篇新闻它是不是独家，它什么时间点放出来，它后续的操作的力道有多大，它的版面上它的舆论上整个风向上是怎么样的变化，这其实才是我们圈内人观察的一个重点，倒不是说、哎、单篇这篇新闻它怎么讲就怎么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知道啊，这些放话的爆料的独家的那这些爆料内容其实说真的啦，这个三分真七分假啦，但重点是我们内行看门道，我们就是看哪三分是真的，而且哪七分是假的，以及那七分他为什么要这样编，我们都可以用这样来反推他的动机，这才是我们内行人在看的这些门道、哦、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说整个民进党在操作这件事情上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哦、那这边呢我觉得想要把它炒大的一个人呢是范云、哦、但我觉得范云这个叫白目，这个叫白目，因为他其实对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哦、他就只是想说他想要来蹭这个风向，因为他当年参加过学运、哦、那他之前可能也在学生学运时期有 被监控，所以范云呢之前发过一篇文章啊，他就说啊，他以前去处长会看过档案啊，这个国民党当年对他的监控档案啊，竟然时间长达9年啊，那这个报告的页数竟然超过1000页啊，所以范云之前就发了一篇文章啊，应该是 去年的时候啊，这篇文章、啊、他到现在都还置顶在他自己脸书的粉专啊， 所以在这一次黄国书当调查局泄密的新闻爆出来之后呢，范云又把这件事情挑起来，又说哎，我当年也是被监控啊，然后要求说应该要公布这些监控者这些所有的名字啊。我觉得范云这个就叫白目，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前两天呢，我也发一篇文章，我就来提醒一下范云。我说范云啊，你又忘记了当年黄国书当县民的时候，当年你被情治单位监控的时候，当年的总统跟国民党主席都是李登辉，都是你敬爱的那个李登辉啊。而且当年李登辉先生的核心幕僚就是你现在的主子，他叫做蔡英文啊。所以范云你可真的是忘了，你记性不好啊。哦，而且我说了，范云说哦，他之前去驻转会去看这个档案，他说他是1986年之后唯一一个被情治单位以专案监控的学生。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你不是一个咖。你不要忘记哦，民进党已经两次执政了哦。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执政，2016年的时候蔡英文执政，民进党已经是两次执政了。那为什么你范云你去处转会看档案，你看到哦，你是这个唯一一个专案监控的学生？很简单啊，因为其他人档案已经被抽起来了，对不对？民进党两次执政啊，那为什么不抽你的？因为你不是个咖啊。你就算你把你的社民党给卖了，卖党求荣，卖党求官位，你换到一个民进党的不分区，对不对？你还是不是个咖啊。所以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我也不想要把你的范云的档案抽起来，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谅你范云也不敢叫两声啦。我处长会那个档案我就是给你看嘛，就是你当年就是被政府监控嘛，对不对？我不怕你看啊，对不对？你范云你有什么脸，你有什么胆跟蔡英文叫两声？没有嘛，对不对？哎，果然他不敢叫，他整天还是讲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他都忘了他的主子当年就是国民党党国培养的高官蔡英文啊。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啦，民进党尤其这次蔡英文他是完全执政的，蔡英文完全执政五年了呢，五年了耶。民进党现在借着处转会啦，党产会啊，去追杀国民党啦。现在不止追杀国民党，现在连民进党内部啊，他都开始亲党斗争啦，对不对？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始终未解的问题，就是当年到底是谁出卖施明德，是谁拿的奖金？这件事情施明德也多次去看当年公开的这个档案，可是调查局公开的档案里面，给施明德看的档案里面，有一堆关键的事件、关键的人名全部都被涂黑，所以施明德看了半天，他还是不知道当年出卖他的人是谁啊，没有人知道啊。但有些人知道，有一些人说是谢长廷啊，那谢长廷当然否认啊，因为这件事情在，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吵过。因为民进党内部呢有好几个大佬，也都说是谢长廷，当年当这个职业学生。那谢长廷本人当然是否认啊，我记得当时这个好像是许荣奇吧，还有一些人啊，还跟谢长廷打官司，有打刑事的，有打民事的，甚至包括连邱毅都被扯进来。那刑事部分呢，好像据说是不起诉了，因为这个东西都可受公平嘛。那民事的部分呢，那也是去打民事的这个邱长的官司。但民事的这份判决很有趣，我建议大家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去查裁判书，你就找谢长廷，用这个关键字去找，然后找这个调查局，用这个第二个关键字，用再搜索，你可以找到当年有一份民事的这个判决。这份民事判决很有趣的是，他说当这个案件中有证人作证，有当时的调查局的长官确实把谢长廷约到了招待所，然后要准备了一笔20万元的奖金要给他。但最后呢，这个案件呢是被驳回的，因为是原告去告许荣奇，他们去告这个谢长廷。但是呢，这个案件为什么被驳回？ 因为法官在调查这些证据，说他说没有证据显示去证明谢长廷真的收下了这个二十万、啊、谢长廷据说当年是拒收的、啊、他拒绝收下、啊、所以呢你不能够说谢长廷有收、啊、谢长廷他说他当年担任的是这个调查局这个什么廉政工作委员会的咨询委员、啊、那这也是事实，那这个谢长廷他也承认了、啊、那谢长廷说我是担任这个咨询委员啊，跟所谓这个县民啊，这个专案监控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工作不一样。但是你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啊，你身为咨询委员，咨询委员没有这种二十万的奖金啊。那在整个的证人的供词之中，确实调查局长是有要准备二十万给你的、啊、你没有收，你拒收，当然你有自己的一些哦、这些道义上的一些考量什么的，你拒收，我觉得这也是对的，我们也不能够污蔑你说你收了这二十万的这个奖金，没有、哦、这个判决上也写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还是要质疑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调查局当年准备二十万的奖金给你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啊，对不对？你没有收，但人家有准备啊，那这个无功不受禄啊，人家干嘛平白无故给你二十万啊，对不对？那当然有一说是说当年这个蒋经国啊觉得说要说这个推动一些改革，然后呢谢长廷当时好像有发表这个公开的这个投书啊，来赞同这些相关的这些改革什么的，那这个总统就觉得啊谢长廷这个文章写得好啊，赏他个二十万，有这个说法啦，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太荒谬了吧。文章写得好，赞成改革，就把人叫来发个二十万红包给你，这个，而且二十万在当年是很大一笔钱啊，在当年在三十年前的台湾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啊，怎么会是说文章写得好哦，赞成这个改革就发这个二十万奖金给你啊？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啊，说不过去啊，你一定是有做一些有功于朝廷，有功于政府，不要说朝廷啊，好，有功于社会好了，不要说有功于政府，有功于社会啊。至于是怎么样有功于社会啊，我没有说他错啊，我只是说他一定做了什么贡献啊，才让人家准备了这笔奖金给你。那谢长廷大家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说，哎，我是为了国家做事啊，我不便收下这二十万奖金，那这也是事实。你没有收那笔钱，我也不能够污蔑你有收钱吧，对不对？但是到底当年为什么会准备二十万的奖金给你啊？我觉得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所以我真的必须说啊，其实当年这种所谓的调查局县民的也好了，我觉得其实大家把这些情治工作想的这个太复杂了。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情治工作有点了解了，情报人员或所谓的这种县民啊，它是有分好几种类别。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要认知到的，很多这种所谓的县民，它不是你在一些什么电影或是戏剧小说里面看到的，每个都跟007一样，都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间谍，然后干这些这非常轰动这些大案子，出卖这些机密的情报，然后潜伏在敌方卧底。没有，真实历史上的这些县民或是甚至是间谍都是很朴实无华的，潜伏在你我的身边。那他们所谓的这些情报呢，也有几种，有一些呢是比较无关痛痒的，就是说哎，整个社会啊、生活、舆论、经济、民生的这些发展，要定期的回报给上面，这种你说它其实就是帮忙，有点跟我们的驻外单位是类似的，就是收集当地的民情、政治、经济这些方面的舆论跟资讯，回传给上级，那我确定说哎，这个地方相安无事，让上级知道，帮忙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决策、一些判断，这种都无可厚非。还有一种呢，他可能就真的去刺探一些稍微比较重要的情报，所以呢他就开始会笼络一些政府官员也好、军方的人员也好，那这个就有可能涉及到间谍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他可能是违反国家安全法的。那古今中外皆有啦，各国皆有啦，两岸皆有啦，这都有，而且这确实是犯法的行为。那这是在工作形态上跟这个情报是否机密上有这个分别，但是后者其实是极少数的，前者那一种其实是比较多的，有些甚至是只是说这个调查局这些干员找你问个话说最近怎么样干什么，你有没有听出一些事情啊？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就好了， 我说真的啦，我们这几年做 公民运动啊，搞这个公共倡议啊，每次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保六啊、中正一啊、这些警察啊，也会都来跟我们联络啊。哎，听说你们下礼拜要办活动啊？我说对啊，对啊。啊，你们这个活动是怎么样？哦，我们这活动是这样这样这样啊。然后我们就是表达我们一个诉求啦。那我们大概有多少人啊，然后会来多少的人啊，多少的设备器材啊什么的。那我们这个是一个和平理性的一个诉求啦，我们绝不会像那种社运去冲撞什么的。那这些警察阿 Sir 这些弟兄啊，指导一下啊 ，OK， 好好 ，OK 啊，你不要出事情就好了啊，祝你们平安顺利啊，我们当地也会派几个弟兄到场看一看你们啦，也算是保护你们啦。我说啊，感谢感谢，大家辛苦了。那你觉得这样子好条子来问话，算不算监控我们啊？当然你也可以觉得这算监控啦，但我觉得我们自己搞公共倡议的，我们会用比较良善的去跟警方保持一个良好关系。你问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坦诚相告的啊。那你对方你也知道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没有暴力的行为，那你回去回传给你的长官，让上面交差，让上面安心，大家保持一个互信了解的一个机制，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至少我个人啦，我也跟一些这几年啦，有一些也是有也要上街抗议陈情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弱势一些团体，有些透过关系透过管道来问我说，哎呀，世修哥啊，我知道你在这些街头啦，或者是抗议啊，或者什么运动很有经验，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弱势团体要发声，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导？我说没有问题，我大概跟他讲。然后有时候他们就说，啊，那有时候很害怕说，警察来，来监控他们。我说你们不用想太多，警方这些弟兄他们也是怕麻烦，或者说他们的长官怕麻烦。当然可能有一些人问话的时候呢，可能口气态度比较不好，让你们觉得好像是怎么样条子要来镇压你们，要来威胁你们，但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良善的理解，他们也要是跟上面交差，他们只是初衷只是说他们不想要惹麻烦，所以你用这样的心态去回到三十年前那个台湾，说真的，如果你对台湾的这个历史有一点了解，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大概是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们是在民国76年戒严，在戒严的末期，戒严的末期，其实整个台湾社会， 你不要看说现在很多这些民进党彻夜在那边重述当年的历史，我告诉你啦，在台湾戒严的末期，当时的台湾社会真的其实就已经很开放了，大多即便是你说这些搞这些学运社运的在对抗党国威权这些人，你觉得以当年的政治跟社会的情势，他们还能够用强硬的方式去镇压民间的这些抗议的声音吗？我告诉你，你太把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想得太强大了。更早五六十年前我不敢讲，但至少三十年前戒严末期即将解那个年代，其实台湾整个政治社会的风气都很开放的。那一些相关的情治单位去问，去监，你说好监控就好了，好，他们收到这些情报，但他们能够监视，但他们真的能够控制吗？我觉得你未必把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想得太厉害了。第二个是，其实当年这些情治工作很多是我之前刚刚提到的，很多其他也就是来关心这些情报，所以像黄国书这样子，他当年学生二十几岁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年代，大概二十几岁，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研究生那个年代。他当然他一方面参与民进党或是那些党外人士，那时候可能民进党那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创党了啦，他一方面参加民进党的活动，二方面然后也跟这些情治单位提供这个情报。你说他是被迫吗？他说这些调查局的威胁要对他的家人朋友动手吗？坦白说我也不相信啦，我再讲一次，五六十年前我不敢讲，但三十年前那个年代，我觉得黄国书你也不用讲说你什么被迫啦，其实他们就是来问问话啦，那你把这些情报交出去，我说真的我也不觉得你交那些情报有什么天罪大恶极的错啦，你今天被新潮流抓出来开除派系处决，我说真的啦，那就是政治斗争啦。你说三十年前你干这些事情， 我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你说我这次是帮你讲话呢，我觉得倒也不是，我只是很平实的还原一下大家想象中的情治工作，或对于那些什么调查局干员、特务或是县民，我觉得这是太不切实际的想象了。真的，调查局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的跟电影戏剧那个样子。所以我说一句话，它就是派系斗争的，尤其在这个时间里没抓出来。很简单啊，黄国书这个人他当立委，他在立法院也好，他在台中当地地方也好，你去问一下，至少我问到的绿的朋友甚至是蓝的朋友，对黄国书当立委其实也都是赞誉有加的。黄国书这个人他没有太强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然后他也没有汲汲营营这些政治斗争，他也不会用这些批斗的手段，整天像这个陈伯维一样动不动什么抗中保台啊，国民党是中共同路人啊什么的。所以其实黄国书这个人真的，你去问即便是问蓝营的民代，问国民党的立委，你问他说黄国书在立法院怎么样，或者你问台中市的这些不管是地方的议员啊或者是里长啊，你去问一圈，我说真的啦，我跟黄国书不熟，我认识他的助理，但我跟黄国书本人不熟。我大概跟黄国书只有一次他在立法院开一个公听会，好像是科技议题还是什么议题的，他有邀请我出席。那我就是我在这之前我也不认识他，我是认识他助理邀请我出席。那当天呢，我就跟黄国书打个招呼，握个手，我是这样的。我其实不认识黄国书，但是后来呢，我有去问过一些不管是台中在地的还是立法院的不管是立委还是幕僚，我问过黄国书这个人的风评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也是一个还蛮认真优秀问政的一个立委。那这样子一个认真优秀的立委，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政治来谈回到选举来谈2022年台中市长初选，民进党要派谁现在蠢蠢欲动的就是咱们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那黄国书这个案子，那我不先用这个案子把你斗下去，你到时候会不会跟来抢党内初选姑且先不论说你们两个谁能够打赢卢秀燕但至少就算你代表民进党，就算你最后打输卢秀燕，你在党内的地位这个也是蒸蒸日上那我蔡其昌我怎么能够让你黄国书抢了风采呢？所以说真的啦，我们圈内人我们比较现实一点啦，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解读啦，就是我不觉得他是刻意来炒作盖掉三 Q 这个案件那范云那个叫白目啦倒打自己一把啦，范云我们先不论啦本身我不觉得他要炒作，但他确实是实打实的派系斗争，而且他要干掉黄国书那是不是蔡其昌去塞狼的我不知道，但蔡其昌一定是得利者他可能是渔翁得利他搞不好是第三方，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是得利者党内初选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还是要帮蔡其昌副院长加油力挺造桃造桃就是台湾价值，让台中变成造桃之都我们现在也不用力挺陈伯维了，我们就是力挺蔡其昌，力挺造桃蔡其昌挺造桃，所以我们挺蔡其昌。2022民进党党内初选，台中市长唯一支持台中强棒蔡其昌。好，就这样。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deepfake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我一看就觉得这个又是很刻意的炒作，因为这件事情，小玉去变造这个影片，去贩售牟利这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不法案件那你就是去办那这些散布色情图片、色情影片，甚至贩卖牟利的，这过去上社会上也发生过那剪掉抓到就是办下去那当然你说今天小玉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 YouTuber 那他之前说他隐退然后就要去做别的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是做这件事情。对，他这个 YouTuber 这个名人这个光环，为这个新闻事件加了一些版面，但是真正加版面是什么？是这些绿营的官方跟侧翼串联表态，包括高嘉瑜，包括黄杰，包括鸡排妹尤其包括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我觉得啦，因为包括像是这个鸡排妹啦、高嘉瑜啊、黄姐啊，毕竟他们是女性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公众人物、哦、那他们作为受害者、啊、那我觉得他们出来、啊、讲个话或是去提告，这当然都是非常正当的、啊、我也支持、啊、非常支持、啊、可是当这个事情上升到总统蔡英文的程度，我就觉得事情不单纯了。因为仔细看蔡英文的那个发文，他并不是用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当然因为他贵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贵为总统，他任何一言一行你也不能够用他个人的身份去出发。可是整个的文章的调性其实你是可以读出细微的差别的，你是可以读出差别的，他并不是用女性受害人身份去发声。你看黄杰、看高嘉瑜、看鸡排妹，你可以看他们是用女性受害人身份发声，他们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或他们身为政治人物、立委、议员的身份是放在其次的，第一顺位是女性的受害人。但蔡英文的那个调性，他并不是跟前面那几个一样把女性受害人身份放在前面的，并不是哦，这个身份是被丢到后面去的。那你说他是用国家总统的这个身份发声吗？一半一半。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一个修法、立法、执法的问题，有必要动用到总统的身份对这件事情发生吗？我不觉得。所以这里面就有玄机了。那可能大家比较不懂这些法律啊，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好。现在法务部也说一个月要提出修法的这个草案，本身修法这个东西我也赞成的，但怎么修怎么立这可以后续再讨论，但不是因为这一次整个新闻热度才重视这个问题，那这是之后我们要去讨论的，这个深入讨论这个议题。可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以现行的法律，现行的法律，请问小玉这个案件能不能办，怎么办？我告诉你，可以办。根据我们的刑法第235条规定，散布猥亵影像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90,000元以下罚金。而且你可以针对每一个影片都分别追诉跟处罚。那这个就我觉得他的刑罚这个程度用刑法就可以执行，就可以解决了。再来，根据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他也规定说播送影像而有损他人人格尊严者构成性骚扰行为，依据同法第20条可以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处以最高100,000元的这个罚款。当然你可以说、哦、以小玉的这个财产财力啊，罚个100,000块、哦、不算什么。 OK 啊，那一罪一罚，对不对？你一个案件你就罚一个嘛，对吧？黄杰的去告一个，去罚一个；高嘉瑜去罚一个；鸡排去罚一个；蔡英文去罚一个。每一个他制作过的女性受害者，全部都去告，一个人罚没人罚吧？而且他所有的犯罪所得是要直接没收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减掉去罚去执行就好了。所以重点是我们现在的刑法跟性骚扰防治法本来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所有绿营的官方跟侧翼没有一个人在谈怎么执法的问题，他们全部都在谈说哦，我们这个对女性的不公啊，然后就导到说啊，这个是要修法立法讨论啊，所以中间断掉了。对于女性受害者或整个社会对于父权哦、对于女性主义这些保护女性的思想有所欠缺，对，这是问题被点出来了。然后立法修法这是一个长程的，但中间那一段断掉了。那现在的现行的法规执法的问题在哪里啊？执法处罚的问题在哪里？你就发现中间断掉了，他们永远都只停留在前面的啊，这个、哦、女性受害了要发声、哦、然后就跳到未来长远的，中间真正去追究责任、去执法、去审判的这部分丢掉了，你就觉得你就发现事情不单纯、哦、所以我再度强调，这些东西根据我们现在的刑法跟性骚扰防治法 以及如果刑法跟性骚扰防治法这两部分个别都成立的话，它个别都可以引出民事的求偿诉讼，不管是刑事附带民事也好，还是性骚扰防治法成立之后的民事的损害求偿也好，不管是侵害了名誉权、侵害了肖像权等等的这部分的赔偿，可不只是性骚扰防治法罚的十万元能够解决哦。民事的那部分求偿，只要你性骚扰那部分被认定成立，通常民事这部分的求偿是可以到好几倍的。当然这个金额也没有一个一定啦，要用具体个案去判断。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案子我们就提一个诉讼，所有案子累加起来，这个对小玉，即便对小玉这样的人，对他的财产财玉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他也可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跟教训。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的工具，有刑法，有性骚扰防治法，有民法，相关的诉讼审判这一段断掉了，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只看到少数，比如说像是这个我们蓝营的这个叶庆元叶壮师，他跟律师的朋友很认真的在写这个刑法跟性骚扰防治法，说以现行的法规就应该处理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一次跳那么远？你要么就停留在很粗浅的这个阶段，又是女性受害了，而且这些都是这些女性的这些政治人物承受这个社会这个父权杀猪的这个歧视。可是我也要问一个问题啊，请问当年马英九跟金辅聪还有连胜文蔡依珊还有洪秀柱还有韩国瑜，他们在选举期间被绿营恶意的合成那些情色的图片，那些不堪入目的猥亵的图片，请问民进党有这么大的动作吗？官方有说要提告吗？官方有说要修法吗？侧翼有说这个是父权杀文吗？这个是歧视女性吗？这个是散布猥亵影像？没有啊！民进党当年无论官方或侧翼，更不要说动用到总统层级啊，蔡英文贵为总统，那请问以前贵党不管是官方还是侧翼，对蓝营政治人物的这些恶意的抹黑、恶意的猥亵，请问你蔡英文有讲过话吗？你没有。甚至我们再来翻旧账嘛，当年陈维廷性骚扰女学生去摸人家胸部那件事情被爆出来的时候，你蔡英文你怎么说的？他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多给他一些机会。那是我最不能谅解啊，当时黄国昌出来帮陈维廷讲话，当时王丹出来帮陈维廷讲话，我就觉得你们这两个男人，你们帮陈维廷去摸人家女生的胸部，你为他陈维廷讲话，你们这两个男人这算什么？但我更不能谅解的是，蔡英文你自己身为女性，你竟然没有帮那些受到性骚扰性侵害的女学生讲话，你帮陈维廷讲话，哇，这算什么啊？我完全不能够理解。结果今天因为这个 deepfake 这个技术去变造这个色情的影片，你出来震怒说这个女性受害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性别平等要制止这个性别歧视，要修法要立法等等的，你动作怎么这么大？所以这绝对不单纯嘛，这不只是双标的问题，这更是刻意炒作的问题。那你的刻意炒作是为了掩盖什么的问题？你掩盖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10月23日周六要罢免陈柏惟啊，第二件事情是最近发生的高雄城中城大火会烧到高雄市政府啊，而且这一烧还不止烧陈其迈，会连陈菊都扯进来啊，这两件事才是真正社会上的大事，真正要追究责任的。那你今天说追究你要追究什么？追究黄国书的责任吗？追究小玉的责任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浪费这么多的媒体版面去炒作吗？不值得。但为什么有人要去刻意这样的炒作？ 很明显的他不希望你关注该关注的事情，不希望你。所以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民粹威权主义。以前我们读过叫民粹主义啊，可是现在是民粹主义跟威权主义的混合，就是当政府的威权刻意的去煽动民粹，去批斗，去斗争那些他看不顺眼的。所以蔡英文是非常善用于这一招的，包括当年连美国的媒体都说蔡英文租用暴民，租用暴民，他讲的当然是太阳花学运嘛，对不对？租用暴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党的威权去刻意的煽动民间的这种民粹而做夺权的这个手段。而当他们夺得权力之后呢，他们也不断的用这一招去巩固他的权力。所以你看蔡英文完全执政五年来，民进党把这一招玩得淋漓尽致，包括现在就在发生。我再讲一次，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罢免陈柏惟，是高雄的陈忠诚，而且它反映的是整个政治结构跟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应该去追究这些责任。可是民进党他不希望你讨论这些事情，所以只好由我们在网络上这些自媒体，我们来提醒大家不要被转移焦点了，不要被带走风向了，大家要关注该关注这个焦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对啊，施明德去坐牢的时候，到底当年是谁出卖他？当年谁出卖他？当然施明德他当年咬过谢长廷嘛，因为其实民进党党内很多人也都认为是谢长廷、啊、那个谢长廷否认了、啊、我只是提醒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当年这个民事诉讼的这个判决书、啊、里面是真的有提到、啊、谢长廷没有收，没有证据显示谢长廷收拿了20万，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调查局要准备20万的奖金给他，这就是问题。这留给大家去讲。但是这个要小心一点啊，你不要讲说谢长廷收20万啦、啊、这谢长廷会告人的。谢长廷会告人的。我们都是根据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可受公平。对啊，当年这个不管是美丽岛事件也好啦，甚至是后来的这些学运也好啦，包括什么野百合学运啦、啊、甚至后来的近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也好、啊、里面当然有很多政治操作的痕迹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不管是美国操作的因素也好，还是民进党操作的因素也好，但重点是他们操作之后带给这个社会什么，以及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怎么用什么眼光回过头去看这些事情，包括看当年的所谓的党国威权，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啊、我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啦，白色恐怖就是国民党时代的抗中保台，但是抗中保台却变成现在民进党时代的绿色恐怖，而且它也变成了陈柏惟这种人掩盖自己丑态的遮羞布。你整天讲抗中保台啊，然后去炒作这种民粹法西斯主义，而且这是一个威权政党在背后操作煽动民间的这些民粹，这就叫做民粹威权主义。其实这个词也不是新的词啊，这个大概在20年前的台湾就有一些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在讨论这个议题啊。我记得我也看过相关的一些论文在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真正的理解台湾政治史跟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而且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区段去看时代的问题会比较准。当然我们也可以就直接就是骂，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们用整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我没有要站在任何一边，我再度强调我没有要站在任何一边，我只是去解释说不管是国民党也好还是民进党也好，当年的国民党跟现在的民进党，当年的民进党跟现在的国民党，我觉得大家去灵活的去切换自己的 思维跟处境去对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做多方面的思考，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带领大家的责任。对啊，有人提到说小玉那个案件其实也是很久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弄出来？而且真的是弄出来之后，我们既然上升到总统的层级去炒作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不简单的。刚说了，今天黄杰、高嘉瑜、鸡排妹他们跳出来发声，他们都是用女性受害人的身份放在第一优先顺位，我绝对支持他们。虽然我可能跟鸡排妹有一些过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啊，我们就是该力挺这些女性的受害者啊。他们女性在社会上已经是弱势了，那在面临到这种不公的待遇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更为帮他们讲话一下，对不对？这完全是正当的，无论我跟你个人有什么过节，这是社会亏欠女性的。但是蔡英文他的发文那就不简单了，这个东西是要分清楚的。OK， 好啦，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被这些刻意的操作带走焦点。重点是10月23日周六罢免陈柏伟，无论你是支持或是反对，无论高铁有没有学生返乡优惠，我都请你要回家投下这一票，表达你民主的意志，拜托拜托。真的我们没有强迫任何人要投任何一方，但是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选择的自由，你做出了选择也为自己负责任，这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进步。民主不完美，民主有非常多的缺点，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这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的理念。好，以上是今天的下班不演了，那我们在周四的下午1点午休不演了，再见咯，拜拜。